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念力藏本来护种种心法，即性无生功尊常护法，若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宣讲这个咸鱼经。那么咸鱼经现在宣讲是优婆居体啊，优婆居多的僧众，弘法利生四季的僧众，是说四季。那么前面呢是先讲优婆居多呢，他也是接受约斯基这个尊者的教导，那么对于善恶之念呢做观察，如果有善念投一个白石头，如果有恶念呢投一个黑石头，通过这样的方式心境逐渐纯净，以至于呢就是已经获得了出果。那么今天呢也就是这个内容下讲，当时城里有个淫荡女人，让婢女儿的钱到集市上买花，优婆居体心地质朴正直，不给了他一些花，不让他心有不满。婢女捧着花回家，淫女见后觉得奇怪，便询问婢女，前几天买花用的钱是一样多，为什么以前花少，今天会有这么多？是不是你以前欺骗我少付了钱吗？那么当时在这个城当中呢，就有一个妓女啊，经常呢让他的这个侍女，就是让他的就是说仆人呢拿着钱到集市上去买花。那么这一次呢，就遇到了这个优波啊，就说是这个优波居多尊者了。优波居多尊者呢，他心地很正直的啊，就是说按照价格或者说多给他一些花，不让这个人呢心中有什么不满。那么就说是这个婢女她捧着花回家之后，婢女看到觉得很奇怪，就以前钱都是一样的啊，但是以前的花少，今天的花多，是不是你在里面吃钱？是不是以前就说是这个买花的时候少付了钱，你把钱吞了呢？啊，婢女回答说，今天卖花的店家仁慈守礼，平等的卖给我花，所以比平常多的一些花，而且那人长得英俊，非同一般，如果你看见他后，便不会有什么遗憾了。淫荡女人听婢女这样说，便派人传话，请优婆居提到他家来。那么婢女呢，就到处回答，并不是说是平时少给的钱，而是今天卖花的这个店家呢，仁慈守礼的，所以说平等卖花的缘故，就显得比平常多一些花呢。而且那个人呢，长得很好看，很英俊的。那如果说是这个见到他之后呢，如果你见到他之后呢，不会有什么遗憾，因为这个就说是这个淫荡的女人，就是妓女的话，一方面是贪图钱财的，一方面呢也是贪图这样一种这个色相。所以说，听说这个婢女这样讲的话，就心动啊，请派人传话了，让这个优婆居体到他家来。优婆居体克制自己没有气，那女人反复派人请他，优婆居体还是没有听从。但是呢，优婆居体呢，他是克制自己没有去，一方面呢，他是已经可以说是这个获得了出果的圣者了啊，算是个圣者啊。从一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他还是有这个正念的。然后就说是这个按照这些断证的角度、断证的功德来讲，如果是大乘的菩萨的话，如果获得了出果、获得了见道，那么相续当中是不会产生这样一种出众的分别啊，出众的这样非礼作义的。不会非议出力的话，不会有这些这个出众的烦恼产生。那么小乘的这个圣者呢，小乘的见道或者小乘的这样一种出果的圣者呢，没有大乘菩萨这么深远的这个证悟，也没有这样一种可以说是这个殊胜的功德利益。所以说呢，按照很多小乘，比如说俱舍论当中想断证的时候啊，像出果的时候，或者就是说是这些获得出果或者获得见道，尤其是从获得见道的角度来讲的话，他们是这个可以说是断除了这个见惑。对于这个就是见道所断的这些见惑呢，以怀疑啊，这些杂杂业见呢，这一方面已经断除了。但是他的这个修惑啊，从这个事上面的这个很多这个上面的很多这个烦恼没有断，也就是从理上面、道理上面的这些已经断掉了。但是从事上面的话，如果就是说是这个遇到事情的时候，有的可能有的时候还会产生这样一种这个烦恼。有的时候会产生这个烦恼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就是说是从获得这个见道的角度来讲当然出国和见道这个不是一回事情了。像出国的话，实际上真正在这个见道的时候，按照小乘的果来讲，这个是属于这个相，那么就见道的时候属于相，那么就是说真正的果呢是应该是属于修道。但是就是说或者修道的时候呢，如果真正还处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欲界的烦恼没有断除的，没完全断除，欲界烦恼分九品。那么分九品的话，你见到的时候呢，只是断掉了这个三界当中见惑的烦恼，但是这个修惑的烦恼呢，就是说是一品没断。那么修惑的时候呢，当然是到了出果啊， 或者二果的时候呢，有断三品的、断六品的，这都有。那么到了这个三果的时候呢，就是九品的，就是说是欲界的烦恼、修断的烦恼全部要断除。那么就是他不会再因为这个欲界的修惑的烦恼断尽的缘故，不会再生欲界，然后他就会在这个色界当中。啊，就说是福生，所以他后面断掉的是色界和无色界的烦恼，三果四果，说是这样一种修断。那么所以说呢，这个方面为什么说克制自己没有去，我们要看这个字的意思，它不是说是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啊，就是说有什么这个失啊失误，而且的确是像这样一种小乘的圣者，或就是说尤其是获得出果啊，或者是见到刚刚获得见到之后啊，圆满见到之后的这个这些出果，刚刚进入修道的时候呢，相信当中很多烦恼没断。欲界的烦恼没断，所以可能现行的，而且没有大乘菩萨的，就说是这个如理作意，因为大乘菩萨有很多善巧方便，所以说很多善巧方便的缘故呢，相续当中啊，它有这些这个善巧方便，不会产生非理作意。但是就是说小乘的圣者没有这些啊，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善巧方便的缘故，所以说相续当中非理作意，尤其是缘啊，就是说缘事情、缘事的这方面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贪欲烦恼可能生起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此处说克制自己没有去的。那么女人呢，是反复派人请她啊，又不去，还是没有清纯。后来那女人和王氏的儿子私底下有了勾搭，那女子贪图她各种宝物做成的衣服，贪利忘义，就把王子杀害隐藏起来。王氏家四处搜查，在他家里被找到，随即抓住那个女人，将她的手脚斩断，割去她的耳朵鼻子，把她悬挂在高高的柱子上，竖立在荒郊野地中。那么后面呢，就那个女人呢和王氏的儿子呢私底下就有了这样一种关系。那么女人后面贪图这个王子的宝衣吧，用各种宝物做成衣服，那么因为这个衣服质量好，而且上面也绘制了很多这样一种珍宝，所以说贪图这样一种宝衣的缘故，贪利忘义，就把王子杀害了，而且隐藏起来，可能是埋在他家里面了。那么王子家的这个人发现了王子失踪之后呢，到处搜查，最后在他的家里面找到了这个王子的尸体，随即呢就把这个女人抓起来就判刑，把他的手脚砍断了，然后呢把他的耳朵鼻子割掉，把他悬挂在高高的柱子上面，竖立在这个荒郊野地当中也就是说对他处以酷刑，不是一下子把他杀死把他手脚斩断之后呢，感受极其强烈的痛苦，而且把他的这个耳朵鼻子割掉，悬挂在高高的柱子上示众或者说是竖立在荒郊野地当中，不给他吃的，不给他喝的，就让这样慢慢的折磨当中慢慢死去，方面是属于非常残酷的酷刑的。那女子虽然深受如此酷刑，并没有一下子死去，优婆具体前往她那里。那女人对她说，以前我容貌端正的时候你不肯来相见，现在我已经成了残废，有什么可看的呢？优婆具体当即对她说，我并非因为贪爱美色而来，只是因为怜悯你才来到这里。那么这个女子受了这么严重的酷刑，没有一下子死去，实际上王氏的意思也不是让她一下子死去的，慢慢折磨她死去的。所以说当她还没有死去之前，那么又说呢就是说到了她那里面就是说去到了女人面前。那么女人她就说这个女人呢认为是不是就是说还对她有贪恋呢，跟她说以前我端正的时候呢你就不可能相见，可能是他们就说是优婆基多是不是给她通报了姓名的，否则女人不一定认识她了。可能是前面有些就有些问答呀，到底是谁呀，他把自己的名字讲了，然后女人会反应过来，就是以前招请了很多不肯去的这个优婆基多，那么就是以前也不肯来，现在成了残废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可看的时候，为什么到我面前来优婆具体尊者就对他讲的话，并不是贪爱美色的是因为怜悯你来到这里，一方面呢现在你受很重的痛苦，一方面呢就是说沉湎在轮回当中还要会感受很多的痛苦的，所以说对他产生了悲悯心到这里边来因此优婆具体就为他宣说四种无常法，此生不净，苦空无我。那么就是说是优婆基多尊者呢就给他宣讲四种无常，一方面的话就是说是从一个角度来讲一些这个在感受这么大的痛苦的时候很难以接受法义的给他宣讲这些不净苦空无我，身体上面感受这么强烈的痛苦，要让他就是说听法医呢很困难， 但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这个是这个女人相对当中肯定是因为这样一种痛苦的缘故，对于轮回啊，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人生可能还有一番其他的认知吧，啊，否则她也不会一下子就正着出国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通过各方面的这个因缘和合了，那么就是说真的给她宣讲这个身体不净的道理啊，痛苦的道理啊，就是说是空和无我的道理，像这样逐一进行总结观察，有什么可以依赖的呢？而愚痴的人却由此妄生种种贪着。实际上就是说是不管是尊者对这个偈语讲，或者就是说现在我们对我们的身体观察的时候呢，都是一样的。那么身体不净在每一个业力形成的众生这样一种的这个相续当中一样的，全部都是这个不清净的这个物质，尤其欲界的众生全部都是不清净的物质组成的。当然色界的身体的话，它是属于这个清净的色法，这个方面就不算。那么在这个欲界的众生的话，就是说必须都是36种不净组成的，而且呢都是这个身体的也是痛苦的这样一种依处痛苦的来源也是这样一种这个种种痛苦的这样一种容器。而且呢就是说实际上这个身体观察的时候呢，这粗大的物质都不存在的，在这个五蕴上面，在身体上面不存在我的存在，没有自主，没有我，像这样的话就应该逐一进行审视观察，没有什么真实可以依赖的。那么就是说平时众生或者我们如果就是粗心大意，如果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四种无常法没有好好观察的话，就会产生颠倒的执着，认为这个身体是清净的安乐的实有的有我的有自在的如果稍加观察，就是说或者说依靠现在上次讲的四法印的这个道理，稍加观察的时候，我们就会真实的认识到这个身体的本质不清净的本质，痛苦的本质，空和无我的本质，了解到它的本质之后呢，就会熄灭这个身体的非理作用。这个方面实际上就是平时我们讲修法熄灭烦恼的道理，在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当中完全可以体现出来的。但是愚痴的人的话，因此妄生种种贪着，如果不了知或者了知的不修行，都会缘这个身体产生执着。比如说现在我们学习的一些教法的，从道理上来讲啊，可能每个道理都能够讲得出来这个身体是不清净的，不应该贪着，它是空的，怎么怎么样。但是如果就是说是我们学了之后呢，道理上了知了，但是没有串习，没有产生定解，或就是有了定解之后不修行，不产相续当中产生这样一种这个真正的对治之道的话，还是愚痴者。那么如果是愚痴者了，就会产生执着，就会妄生种种执着所谓的妄生种种执着的话，就是对于不应该贪着的最近从相反方面去执着了比如说呢，对于这样一种绳子产生的蛇的执着，这个方面就叫做就说是妄生的执着。所以说对于这个身体的这个种种的实质不清净等等的实质不了知它的本性认为它是清净的，然后开始进行贪着的话，像这样的话就叫做妄生种种执着。所以这个方面也叫做轮回流转根本的。有人听完法后得到法眼镜，法眼镜前面吃很多次就得出国。那么就是说女人听完法之后就得到了这个出国了，一方面就是说小乘当中没有就是说是这个没有一个真正的这个就是说是见到，没有真正见到。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是见到呢，它是15个刹那的就是说是15个刹那，像这样的话就是说15个刹那是非常快的，一下子就圆满了，然后到16刹那的时候就会到修道，就会证出果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他听完法之后呢，就经历了这样一种16刹那之后得到法眼镜，得到出果优婆居提就获得阿拉罕果。就是说他本来以前是一个出果但是呢这次通过给女人传法的缘故呢，他自己得到了三果就是灭尽的前面讲的灭尽的这个欲界的九品修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获得了这个第三果。只剩下相续当中只剩下色界无色界的这个就是说九品修断了后来耶识基再次到居士家中向他索要优波居提让他做自己的沙弥。居士奉教把优波居提送给耶识基，于是带他到自己的心室为他传授沙弥十戒，年满20岁后就为他设比丘戒，在白世结魔结束后获得阿罗汉果，完全具足三明六通，言辞巧妙，能开眼无穷法义，便聚集大众想为他们演说佛法。那么后来呢耶识基就观察因缘成熟，再次到居士家中索要优波居提，因为他实在太重要了，他就说是这个护法，对于这种佛法呢必须要一代一代复制就是说交付下去，能够真正复制佛法一个大德，佛世纪的大德。所以说呢就是再次到家中索要这个尊者，让他做自己的沙弥。这一次呢居士没有什么讲的 就把这个啊、就是说尊者呢啊、就是说是供养给或者说是送给了一批尊者啊，于是呢把他带到净土当中，首先给他传授了三昧十戒，因为年纪不满二十岁，给他首先传了三昧十戒，年满二十岁之后呢就给他受了比丘戒。那么在白石结摩刚刚结束的时候，在获得戒体的时候呢啊，就获得了这个阿罗汉果。白石结摩呢就前面我们也提到过，像这样的话主要是在这个属于这个就是星级鬼，属于星级鬼。那么就是说得到比丘戒的方式呢在旧义鬼当中，前面讲这个佛陀开许啊，善来比丘啊，就是说善来比丘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就得戒体的、啊、还有很多得戒的方式啊，不一定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数量圆满的，或者三思七正啊，或者中途是十个比丘，然后边际可以五个比丘，像这样的话必须通过这个方式来得戒啊，这个方面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心仪鬼的特点。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白氏节目是属于心仪鬼的特点。那么在他就是说是这个白氏节目刚刚结束的时候，他就获得了阿罗汉果，就获得比丘戒体的同时获得阿罗汉果。所以他证果的方式也是非常奇特的。首先呢是通过黑白石子呢证出果，后面通过给净语讲法获三果，然后在得戒体的同时呢获阿罗汉果。那么这个时候呢，而且是属于一种这个可以说是立根罗汉他能够具备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罗汉他有两种呢，一方面就是讲顿根罗汉，他就顿根罗汉他是属于会解脱了属于会解脱的话，他就说是可以断除三界的烦恼，但是呢不具备这样一种神通的这个也有。那么一部分罗汉呢是获得罗汉的同时呢，就是说一方面断尽了三界烦恼获得会解脱，然后呢也是获得具解脱了，也就是说也有种种的神通。当然就是说罗汉他就是说就虽然没有这个，有的时候呢前面讲的这个会解脱的罗汉虽然就是说刚开始没有神通，但是呢他有这个底子啊，他如果要想获得神通一修持也很快的很快就可以获得这样一种殊胜的神通。但是这个这个尊者呢是在获得阿罗汉的同时呢完全具足三明六通，言辞巧妙，能开眼无穷法义就是说是更奇特的时候呢更奇特的方面就是说他的言辞非常巧妙，能够开眼无穷法义的善巧说法，便聚集大众想为他们演说佛法当时魔王波旬在大众聚会的地方如雨般降下金钱，众人都抢着捡钱，竟然不再听闻佛法了。那么就是说他要讲法的时候，这个魔王波旬啊就想做障碍就是说受障碍，因为就是说是如果一旦讲法众生得到了法力正果的话，他的眷属啊魔子魔民就要减少，他地盘就会减少，他非常恐慌了。所以说呢，当这个众生在闻法修法在思维法的时候，或在讲法闻法的时候呢就是魔王波旬往往是会做障碍的就往往会做障碍，所以说呢肯定会对我们做障碍。那么所以说像这样的讲的时候，经常祈祷这个上师善知识我经常修持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般若空性具备精进和智慧的话，尽量的就可以减少魔障。否则的话，我们如果是这个在学道的时候如果没有善巧，一方面就是说是很精进但是没有智慧，像这样的话也是会就是说是这个被魔所成的这个魔做障碍的方式有很多了有很多。当然只是撒钱让众生去抢钱不想听法这是一种的。那么天上降钱呢，当然就是说大家想到这个法嘛，可能是孙子在的话都可以听闻，就是说今天先把钱讲捡漏，那明天的话再听法吧，这个撒钱的事情估计不会每天都有的，所以他就说是把钱先抢钱的不想听法了。到第二天又波居提又集合大众宣讲法义，波旬又降下种种花蔓来扰乱众人的心思。第二天不撒钱了，第二天呢就是降下了很多花蔓众生呢贪着花蔓嘛，尤其是这个印度人也喜欢在这个脖子上在这个其他地方脑袋上面套着一个花蔓，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花蔓也是不要钱的，所以说就是说降下了这么多花蔓，大家一起讲捡花蔓又不想听法了第三天优婆居提再次召集众人魔王波旬便变化为一头大象，全身呈蓝琉璃色，口中有六颗牙，每颗牙上有七个玉齿，在玉池中有七朵莲花，每朵莲花上有七个美女，这些美女都在莲花上唱歌跳舞。 那么第三天的时候呢，就啊，就是说是变现这些这个啊奇特的这种大象上面呢有这个水池，水池当中有莲花，莲花上有美女，美女呢是在唱歌跳舞啊，通过这样一种戏剧的方式来吸引众生呢。对于第一天是给钱，第二天是给花呢，第三天就开始出现这个舞蹈戏剧了。所以说啊，就是说是这个大家也是在注意这个问题，不想听法。这头大象就在大众旁悠哉悠哉的漫步，人们忍不住侧头观看，注意力不在听法上面。所以这个大象呢，在这个大众旁边，好像是有事无事的在慢慢在走。然后但是大家呢，看到这么稀奇的这样一种这个事情啊，又看到唱歌跳舞的时候呢，注意力不在听法上面，开始观赏这样一种戏剧了。到第四天，优婆具体还是召集大家说法，魔王又变化成一个端正美妙的女子，站立在尊者身后。众人专注在他的美色上，却忘了听闻佛法。第四天的时候还是讲法啊，这个时候呢，众人都没有在意，就没有管。那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第四天呢还是讲法，讲法的时候呢，魔王就变成了这个美貌的女子的，他就是什么都不做啊，就站在尊者的后面。那、啊、当然就是说听众呢，就是说一看专注他的美色的时候，也就忘记了这个听法了。于是尊者立即把那女子啊变化成一堆白骨，众人见此情形，才专心听尊者说法。正果的人很多。那么这个时候呢，尊者一下子就把女人呢就变成一堆白骨了。然后众人一看，哦，这个女人原来是一堆白骨，熄灭了贪欲心，专心听法啊。这只要一专心的话，就是说当时的这个立根性啊也是很立的，立根者很多，所以要稍微专注，尊者说法也很善巧啊，众生的这个听众的根性也很立。说前面这几天呢，都是因为分散的注意力没有正果的。那么现在只要一把这注意一专注，啊，一专心听信的说法的时候，当下就很多人正果，啊，也是这样的情况，啊，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我们就看出来呢，就说是实际上就说是这个障碍啊，从方方面面会出现的，啊，只不过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没注意啊，我们只是专注在经典当中。啊，出现了魔障的情况啊，就是说在这个故事当中，哦，魔王波旬是通过这个方式来扰乱众生的心思的啊，通过了四种方式嘛，反正这个地方讲第一天撒钱，第二天就是说是这个抛下花幔，第三天呢就是说是搞一些杂技之类的，第四天的话就变化美女，好像有这样的。但是我有的时候在我出现在我们身边的，我们自己身边的很多魔障呢，不一定能够观察得到。总之的话，我们就是想能够让我们的心思散乱的。啊，对于文法啊，对于思维法，对于修法的，不管是来自于内心还是来自于外境，不管是哪个方面，只要是能让我们的道心退转的啊，能够让我们产生对法的疑惑的，或者对上师产生这样一种邪见的，像这都有可能是这个魔王波旬的信仰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必须要，就是说非常专注的啊，非常专注或者说非常谨慎的去修行，像这样的话才尽可能的不会被这个魔王所承认。尊者原本有一只狗，天天在他耳边悄悄的为他说法。这只狗命中后投生在第六天，同魔王波旬共坐在一个座位上。那么尊者当时呢有一条狗，尊者就是每天在狗的耳边呢悄悄的给他讲很多法义。那么这只狗命中之后投生在第六天啊，就是说是他坏自在天的欲界第六天。那么欲界第六天，他的自在天是欲界的最高处了，投生在第六天啊，同魔王波旬共坐在一个座位上面。那魔王心里想，这位天尊大德竟然与我等同，不知他的前世是从哪里死亡，而现在转生在这里。当即观察他的来历，发现是从狗身转变而来啊，这个沙门竟然这般凌辱我。那魔王当时的时候没观察，就觉得啊，能和我平起平坐，这个是个天尊大德了。像这样的话，这个天尊大德从哪里死亡呢？啊，能够和我转生在一起啊。然后当时他就想观察的来，一观察的时候呢，啊，就发现是一个狗，他前世就是一个狗，是尊者的一条狗。那么尊者天天在他耳边给他啊，就是说说法的缘故啊，他有这样有闻法的功德。通过这个文法的功德，他所以说的转到第六天啊，在这个欲界的最高处，那么我们就知道了欲界从四大天王天啊，三十三天啊，就是说是周塞天等等往上的话，就到了他化自在天，他的福报是越来越超胜的，他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相貌也是越来越超胜，他的福报也是越来越超胜。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狗单单通过听法，当然也有尊者的加持力啊，通过这样方式呢、啊、就可以啊，就通过文法的方式。就得到这样一种这个安乐的果位，以前法文波旬的山羊 就说是在他耳边讲很多这个七宝藏啊，很多就是说其他秘法，就死了之后呢，就说是这个到香巴拉净土后面又到摩诃萨那去了坐下，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成为圣者身份，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这个旁生闻法得到利益的这样情况也是非常多的。那么这个时候呢，魔王发现是个狗身转世呢，就是觉得受到了凌辱了，他想报复。魔王远远的窥视尊者，待尊者入禅定后，就拿着一个宝冠戴在尊者头上。尊者出定后，感到头上有冠，当即就做观察，知道是波旬干的，就用神力招感魔王前来。那么就是说是他想报复缘故呢，也不他就是说是真正对尊者做其他的伤害的话，估计也是做不到的估计是做不到。那他就说是等尊者入定。那么就是等尊者入禅定之后呢，他这个时候呢就拿这个宝冠悄悄戴在了这个尊者的头上像通过这个方式来戏弄尊者。那么尊者入定的时候没有察觉，那么到这个出定之后呢，察觉到头上有冠，然后就说是这个做观察就知道这个是魔王波旬干的，就通过神通力的招感魔王前来。以前呢也是这个以前是目犍连尊者入禅定的时候有两个鬼嘛，有两个罗刹什么大力的鬼神。其中一个呢是对佛法有信心，其中一个对佛法没有信心。他就是说我一其中一个没有信心的人，他就我也可以一拳就把这个沙门的脑袋打裂。其他一个另外一个鬼神就劝他不要打这个大德，也不要伤害他，他不听。像这样的话就用这个拳头狠狠的打这个目犍连尊者的头。当时呢好像是从记载当中看的时候，当时尊者感觉是有一个好像树叶掉在头上的感觉好像是一片落叶落在头上的感觉。然后就是说打到他头上，他是一个这个就是说罗刹什么一个恶鬼力量很大，可以拳把山打裂的。但是打到尊者头上就这个感觉就是说尊者没有受到什么伤害，但是他自己通过恶行的缘故一下子坐到地狱当中去的。所以说像这样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在入定的时候就是说是这个入定的时候呢，从这个方面比如说此处就是说是被戴上头冠呐，或就是说是目犍连尊者感觉好像头上有一片树叶掉下来，像这样的话好像从这个角度来讲不是说完全不受这样一种这个干扰的，或者有的时候呢稍稍的有一些影响就是说稍微有影响。那么是不是完全做不到伤害，这个也不好说。因为以前我们也看到过这个传记当中有一个罗汉吉嘛，阿罗汉吉他在打坐的时候被毒蛇咬了，像这样的话被毒蛇咬了，当时在定中这个毒没有发作一出定的时候毒一下发作了，当时他就说是这个还是用他的这个定力用他的功德力摄持住自己的身体到了这个哪个尊者面前，是目犍连和舍利弗尊者面前，他就大德我现在被毒蛇咬马上要舍身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说完之后呢一下子就去涅槃，他的身体一下就裂成很多半了。像这样的话这个尊者当时也是赞叹了他们的这一种功德，阿罗汉吉的这些殊胜的功德，被这么毒的毒蛇咬了之后还能够就是说坚持住就把身体暂时不坏裂，交代了其他的事情之后才入灭的。所以像这样观察的时候呢，也不是说是不是完全受不了伤害，入定的时候呢是不是完全不受伤害呢也不好讲，因为这个是毒蛇都可以做伤害，那么其他的能不能做伤害也不好说。但是在这些观当中呢，有些时候呢是受不了伤害的，是不是也有这些功德福德方面的差别，这个不好讲的。但是我们就是说一般来说的话，就是罗汉他也可以降魔的，罗汉呢他也有很多神力的，不会被魔真正做大的干扰，这个是做不到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知道这个他的魔王干的时候用神力把这个魔王招到就是说勾招到的时候跟前来了。尊者把狗的尸体变化成一个装饰品对魔王说你送给我一个宝一顶宝冠，我肯定感激你的馈赠的好意，如今我把这个首饰送给你，你表酬谢。魔王吸收了事物便返回天上，却发现自己带着的竟然是条死狗，心中不禁十分厌恶，想要把它退下来。他用尽了神力还是不能驱逐还是不能就说是除去它。那么尊者就把这个狗的尸体呢变成一个装饰品对魔王讲你给我送一个宝冠，我感谢你的馈赠，你当晚来了，所以说现在呢就把这种首饰也是送给你，表示这个谢意然后在这个地方没讲是戴在头上戴在脖子上，其他的传记当中是讲戴在脖子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魔王接受他的这个事物就把这个饰品戴在脖子上，然后返回天上的时候呢这个事物就现原形了，就竟然是一条死狗。像这样的话就是他觉得非常的厌恶就是说脖子上套一条死狗非常厌恶的，所以想把它退下来 啊，就但是他用尽了自己的这个啊，就是说是魔王所有的神通力，等所有的神力，没办法把他驱除。于是他拜见帝释天主，恳求帮他除去这不清净的东西。帝释告诉魔王，只有给你拜上的人才能把它拿下来，不是我的能力所能啊帮你除去的。于是魔王又到处去请求各位天王，直至梵天王，对他们说尽好话，希望能替他除掉这些秽物。然后他自己去拜见啊，他自己能力不够了，去拜见这个帝释天，那么恳请帝释天来帮他拿下来。帝释天告诉他了，我没有能力，谁给你戴上了，他才有能力把他这个解下来的。啊，实际上就是让他，实际上的意思暗示他呢，就应该去直接去找尊者去忏悔啊，去让请尊者把他除去。但是魔王可能是这个还不愿意嘛，他的傲慢心或者他的这样一种烦恼心还没有完全的，就是说丧失掉，是还是想这个通过智力或者通过其他人尽量不找尊者的，否则的颜面已经丢尽的。像这样的话，他就是说还没有想到，他所以说就是除了这个第四篇，他就找其他的各位天王，最后到了梵天王。但是呢，就是说是啊，就是说都没办法。他们的回答也和帝释一样，不是他们的能力所能办到。魔王到处不能如愿，只好来见尊者。所以他说：“我真是大德之士，慈悲心广阔无边，而声闻人实在是凶狠可畏。以何为证呢？我从前率领着18亿魔兵围攻菩萨，想要破坏他的修道。”他依然心怀慈悲，不怨恨我。如今我只是稍稍冒犯了你啊，就被折磨成这样子，就这样子。那么就是说这些就六天王，其他天王和梵天都是这样的，就是说没有办法啊，就没办法。魔王就是说不能如愿的时候，只好啊没办法的时候，只好回来见尊者的啊。而且就是对尊者面前讲呢，佛和声闻差别太大了。因为什么呢？佛是大德之士啊，佛的慈悲心呢是广阔无边的啊，声闻人呢是非常凶狠可畏的。那为什么这样讲呢？他以前呢就是菩萨成道，就像释迦佛在金刚座下还没有成道之前都叫菩萨嘛。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以前菩萨在菩提树下将要成佛之前呢，我率领18亿魔兵啊，几天几夜去攻打，就是这个围攻菩萨，就要在很多地方讲的话是这样的。但是在一般的共同显现方面的话，就是说是时间不长啊，时间不是很长，然后就是在这个啊，就是初夜降魔嘛。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围攻菩萨，想要破坏菩萨的道行。啊，但是呢，就是说是我们就是说降下兵器雨啊，降下时雨啊，然后就是说很多去围攻的话，菩萨都是心怀慈悲的啊，就是一直心怀慈悲，没有怨恨我啊。但是从其他一传记来看的时候呢，就是有不同的说法，有时候是有愤怒金刚的这个显现的，也有的时候是菩萨的压地境，像这样的话击溃了魔军啊，就是说让他们产生很大的恐怖，三天三夜没办法集合起来的，这种说法也是有的啊。这个方面就是说是。啊，就是说是给他们降啊，就是说佛陀啊，就是菩萨降服魔君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是不是这个时候呢？魔王有一点这个没有把真实情况，当时真实情况讲出来也不好讲。那么就是说现在呢，只是稍稍的冒犯了你，给你头上戴了个宝冠，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你就啊，就稍稍冒犯了你，就被你折磨成这个样子了。尊者回答：确实是这样的道理，佛相比于我，实在要超过我千万倍，不可为喻。就像须弥山与芥子相比，像大海之水与牛角印之水相比，像狮子王与野干相比，大小差别实在不可企及。啊，真的说，的确是像你所啊说的那样，赞叹佛的功德那样。那么就是说，我和佛比起来的，差得太远了。那佛陀像须弥山，我像芥子啊。那就是说，佛陀就功德像大海的水，那么我就像牛角印的水。那么就狮子王、野干就是狐狸啊。那么就好像这个狮子王和狐狸的差别一样。那么这个我和佛之间的大小差别实在是没办法相比的。尊者对魔王说：“我生在后世，没有见过如来，听说你有能力啊，能变作佛的样子，不妨为我变化一下，我很想瞻仰啊，就说是很想这个瞻仰。”那么尊者又对魔王讲呢：“我是生在后世，因为是受记在佛涅槃百岁之后了，百年之后了，所以说我生在后世没有看过佛的形象，很想看看佛的形象。”啊，听说你呢也有神力，有能力能够变成佛的样子。一方面你也见过佛，一方面你有能力可以变成佛的样子。那么现在请你给我变化一下佛，很想看一看佛的相好。魔王答复说：“我现在就变现佛身，你千万不要行礼。”啊，尊者回答说：“不行礼。”于是魔王就变作佛身，身体长达1丈6，啊，紫磨金色，具备32相和80重好，光明晃耀，胜过日月的光辉。尊者心中满怀欢欣喜，便上前去起手行礼。 妈妈不忘答复说那个会变啊，但是说好的，就是说是我变现佛身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行礼了。像尊者回答说的不行礼啊，现在那个不忘就变化成了佛身了，就是说他已经就变化成了佛的这个样子，释迦佛的样子，一丈六的这样一种身高，还有身体是紫金色的，具备三十二相八十心火，光明晃耀，胜过日月的光辉了。然后真的看到之后呢，一下子产生了很强烈的欢喜心，啊，上前去起手行礼。魔王赶忙恢复原形，对尊者说：“刚才说好不行礼，为何现在就行礼？”那么就是他看到佛看到尊者行礼的时候，马上就恢复原形了，就是前面是说好不行礼的，为什么现在又开始行礼呢？尊者回答：“我只是向佛行礼，又不是向你行礼。”啊，尊者说呢，我是见到了佛，我是向佛行礼的，我没有向你行礼。啊，所以说这个方面当中呢，有很多其他的方式可以理解的。实际上就是说，尊者呢，他就说是这个通过他的神力呢，也不是说不能够真正的了知佛的形象，因为他具备三明六通嘛，他在百年之前是见过佛的，就是那个婆罗门。他就是本来想要出家嘛，他就是问佛，那么我的这个我出家，我的这个智慧能不能和舍利弗有相等啊？佛说不行，他后面回家了。所以像这样，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时候，不是不行。那为什么要让魔王变化这个样子的话，实际上从我们的分别心观察的时候，也有必要性的啊，有必要性，说明一个什么问题？比如说，你看下面魔王变化的佛身。那就可以说从某个角度来讲，就和化身佛和释迦佛没有差别了。啊，没有差别的。所以说，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这个魔王他的这个能力，他的变化也是完全超越了就一般人的行径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是太过于着相，只是把这样一种佛法把所有的东西放在外相上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很容易比较容易入歧途的。我比较容易注意，为什么很多修行者他在所谓的定境当中见到了佛像，定境当中见到了佛身，后面的话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就着魔的也有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发疯的也有啊，像这样入歧途也有啊，实际上就是说太过于所向的缘故啊。那么就魔王他实际上很懂得凡夫人的心理，为什么很懂得凡夫人的心理呢？凡夫人他喜欢新奇的东西，他喜欢比如说看到一些以前没有见过的东西，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些就是魔王也好，非人也好，或者一些外魔也好，他就会抓住这个凡夫人的心理啊，就让你看一些你以前没看到的很多光点，然后呢很多光环，或就是说显现佛身呐 显现这样一种很多很多本尊的样子啊，像这样的话就让你去这个升起这样一种欢喜心。这个时候有的时候通过这个方面是让你产生执着啊，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在这个在这样一种形式之下，他会给你宣讲一些邪道。让你去实行这个邪道，然后实行邪道之后呢逐渐逐渐就会就是说是这个就是失坏现在的身份，从一个角度来讲的话自己的修行会失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是对弘法利生的角度的这个事业也会失败。所以说如果太过于单着于这些修道的时候出现了一些现象，当然就是现在我们很多都没看到的就是魔王变现的佛也没看到嘛，就是说其他很多光圈也没看到，像这样的话实际上就是说按照一般的凡夫人来讲，按照我们内心当中比较深层次的东西来看，在他想的时候想不想看到呢？当然想看到了。像这样因为我们现在的所处的环境世界，我们修道这么长时间都是平凡的东西，能不能哪一天看到一个没见过的东西呢？很喜欢看。所以说就是说这些时候魔王就会抓住这个心理就对在这个当中呢做一个突破就让我们的这个修道慢慢慢慢逐渐逐渐的就失坏了，就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就是说是这个重视的问题啊。当然就是说我们如果平时在这个方面没有很多自己观想，没有很多自己准备的话，一旦出现了这个情况，那我们根本就没有反应的这个没有反应的这样一种这个资本，我们马上就会产生执着，然后他说了什么马上就照着去做，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一下子就会吃坏修行。如果平时这个方面想得多，思考得多，内心当中多多少少是有准备的，也许刚开始反应不过来，但是后面呢就是一回想教义的时候，我就知道了这个方面一切都是从心生的而且这个所显现的这个形象很复杂比较复杂，是真正的佛的世间呢还是魔的世间呢，像这样都不好说都是不好讲的。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就是说是运用这个教义一些唯心所现，但像这样的话就尽量的明灭执着，或一切都是无自性的尽量明灭执着。还有很多大的就是说乃至于没有真正的圣果之前， 像这样的话，一个人一个修行人的角色当中，他会出现各种各样一种这个各种各样一种这个形象，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打坐的时候呢，就觉得啊今天打坐非常失败啊，一点都没办法专注，这个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有的时候稍微做的舒服一点啊，相应一点啊，做的很舒服，哎，这个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你看到了这些这个很多很多的形象也是很正常的，你看不到也是很正常的，这些方面都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像这样，如果我们真的有一个这样一种这个品格的一种见地的话，尽量就可以在打坐的时候呢，不理会这些东西，反正只要没有得到真正的证悟，这些都是这个就是不重要的啊，都是不重要的。所以这个问题到底我在我们相信当中能不能产生个境界？如果产生不了境界，一旦出现这个情况啊，就会就说是这个有可能就陷入了现实当中。这个方面也是一个问题的。还有一些时候就是一些这个方面是属于一种限量见到的一种东西，还有就是梦境。梦境也有的时候也是要注意的啊，要以前法王不是也讲过吗？他的一个道友们是他一个什么一个传播法的人啊，还是一个其他人，我就忘了记不清楚了。说一个好像也是一个法师吧，有看过吗？是什么？说是在这个半个月当中啊，以前法王讲半个月当中每天梦到莲花大师，给他授记你要去这个接受一个空心补。如果你接受空心补的话，你的事业会非常的广大，连续半个月。不是说我们偶尔梦到一个啊，就是说好不容易梦到莲师大师，仔细想一想，这个要做什么受记呢？哦，就是他是连续了很长时间啊，而且很清晰、很稳定的啊，他就觉得这个是真正的受记，应该去取空心补进行这个空心补。后面就是说这个姻缘嘛，好像是在旁边寺院旁边一个村子里面一个女子，好像就说是最后呢就娶她为妻，就是一娶妻的时候，所有的梦境全部没有了。啊，就是这样的，而且他没办法在寺院住，最后就是变成一般的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以前的话就算是修行还不错的，而且能够讲法的，像他对自利啊、对他利啊都有一些能力。但是就是通过这样所谓的这个梦境啊，这样所谓的这个受记的梦境，就是说没有转为道用的缘故。像这样的话，就是自利方面的话，就是说是显现上也有损失啊，他利方面也是有损失的，寺院当中没办法住，甚至的身份也没保住。像这样的话，也会出现这样子的。其实我们就知道了，就是说在修道过程当中，这个陷阱非常多的。如果我们不了知啊，如果我们就是不注意的话，那么到底自己是在修什么不好说。所以有的时候呢，也是这个这样一种限量见到了，也不是一定是好的。梦境，尤其是梦境，这个不可靠。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梦到这些做梦的，尽量也不要说，没必要讲好的梦也好，坏的梦也好，反正你知道就行了。像这样自己知道就行了，不要给很多人说，这没有什么大必要。尤其是有的时候得到像比如说前面这样的问题。啊，这个前面这个问题，连续这么长时间做了个梦，我们就肯定不会怀疑的。一天两天的话，可能会怀疑。当然每天都是一样的，都是这样讲一样的话，而且很稳定、很清晰的，那会怎么样呢？啊，对我们来讲，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意志力到底有多强啊？没有多强的，所以后面有可能就按照这个话去做，做了之后，最后就释怀自己的修行。好，这个实际上从这个方面呢，很多需要了知的问题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尊者想顶礼。啊，以前我看到是多罗大厦尊者有一个印度佛教史，这个当中讲的时候呢，顶礼的时候魔王就倒了啊，就是说是他这个时候讲的时候呢，没有就说是没有让他停止，他马上恢复了原形的。那么在多罗大厦佛教史的这个印度佛教史当中，就是说是尊者一顶礼的时候呢，魔王受不了啊，因为他这个大罗汉呢，福德智慧非常超胜的，一下子就昏倒在地上了。像这样的话就是有这样的。那么这个时候说呢，就说是他说不要顶礼，然后尊者就说了，我是想过顶礼的，没想给顶礼。魔王重新对尊者赔礼道：“恳请你怜悯我，把这条死狗从我头上除去。”尊者告诉他：“你只要升起慈悲心，不起恶念或者众生，那么这死狗就会变成宝饰。但如果怀着恶意，就是说是这个，但如果怀着恶意，则会变成狗的尸体。”魔王波旬因为害怕的缘故，就一直心发善心，不敢作恶。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后面他就是主要的事情啊，他们就是前面呢也是这个就说一些话之后呢就是他就把这个言论呢就是有个正传呢，他向尊者赔礼就请你的怜悯我，把这条死狗呢就从我的头上除去。尊者就没有给他直接除去，是一个善巧方便让他就升起善心了。他就是说只要你生慈悲心，不要生恶念啊，升起一个护持众生的念头，这个死狗就会变成这个珍宝的注释。那么如果你一旦升起了恶心，那就会变成狗的尸体。 啊，有本官尸体，所以这个波形没有办法了，就只有按照这个这个要求去做，这个也是真的一个站脚方便，因为他害怕就是说是这个或者厌恶或者害怕这个变成这个尸垢的缘故呢，他一直生发善心，不敢作恶，这个也是真的降魔的一种方便呢，一个善巧方便。那么是不是就是说是这个一直到现在也是这样呢？这个也不好说啊，这个方面没有讲。是不是因为真者在世的时候，这个他就会这样？如果真者如果依然涅槃，然后会不会这个就自然解除了？这个也没有提到这个问题啊，也没有说到底后面是怎么样，也没提了。当时应该是这样的，或者一段时间当中至少是这样的。尊者成道以后，经常化诸而或者四果的人，每人用一根筹计数，每根筹甚长，这样的筹积累起来，能堆满一间长宽高，均达到六丈的房子啊！从这个方面就可以知道他老人家到底度化了多少众生，而且获得四果，其他的不说了，那就是说经常度化而获得四果的人啊，一个人就用一根筹来计数，每根筹呢是四寸长的。那么这样的筹啊，就度化一个就啊，就是说拿一根筹来计数，最后的话就是说这个筹啊，就说是这个一间长宽高六丈，六丈就是这个十八米了。那么就是说是像这样的话，一丈三米，那么就六丈十八米，这样大的房子当中完全堆满了啊，道具多啊，多少众生啊，我们这个经堂有多大？像这样的话，如果我们我们这个经堂当中堆满了这个四寸长的筹的话，也是非常多的。何况就是说长宽高均打六丈的房子全部堆满了，就多了这么多众生。那为什么叫做把他老人家叫做无相好佛？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佛陀度化众生的能力，那就是说是这个非常非常可惜的。但是就是在佛涅槃之后，一个罗汉一个尊者能够度化这么多众生得到四果的果位啊，这个绝对是不可能，绝对不可思议的事情。于是众人对尊者说，尊者的福德实在是博大，化度的众生实在难以计量。尊者告诉他们，我还是畜生的时候也度化众生，使他们得到圣果，何况今日还有更稀奇的事情。那么因为就是说众人看到尊者的事业这么大，就非常的赞叹呢尊者的福德太大了度化的众生不可思议。真的告诉他的话就是说，不要说是现在我得到罗汉果能够度化这么多众生，即便是我是旁生的时候呢，也能够度化众生然后得圣果这个是非常就是说是这个难以思议的事情。像这样还是旁生的时候呢，自己没有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还旁生的时候就能够帮助其他众生，让他们得到这样圣者果位这个就是非常稀有的事情，何况今天呢。与会大众于是问道，不知尊者前世是如何度化众生的？尊者便告诉他们，在很久以前，波罗奈国有一座仙山，有500位辟支佛居住在山中。当时有一只猕猴每天都来供养，并拜见他们的仪容姿态。后来这些辟支佛们都涅槃了，又有500名凡智跟着在这仙山中居住修行。很久以前呢，波罗奈国有一座仙山一座仙山呢，当时有500个辟支佛这个主角住在这个仙山中修道。当时有只猕猴每天都在供养这些辟支佛，而且拜见他们的这个仪容姿态跟着他学习。后来这些辟支佛进入涅槃，还有呢又来了500名凡智跟着仙山，跟他们在仙山中修行就是说五百个凡智就在这个仙山当中呢居住修行。这些凡智呢，有的供奉日月，有的供奉火神。供奉日月的人翘着脚向着日月，供奉火的人不论早晚一直燃着火。那么就是说，这凡智修行方式有些事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供奉日月的供奉日月的人呢翘着脚向着日月这个没见过，到底怎么样翘的不太清楚。那么就是说是供奉火的人的话，就是说不能早晚的话都一直燃着火的。而那个猕猴见到翘着脚的，便把他的脚拉下，见到他们点火，便把火灭掉接着猕猴就端身正坐而观修。那么这个猕猴他一亲近这个辟支佛时间很长，他也知道到底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修道容易解脱像这样的话，就是看到翘着脚的人就把他的脚拉下来看他们点火了就把他火灭掉了。然后呢就是说猕猴就在他们面前呢端身正坐而观修。端身正坐而观修的话，就说是这个毗卢七法因为这个是在这个故事好像是在我前学习禅定休息吧，好像是禅定休息的。不过这禅定休息当中也引用这个公案，它主要是讲什么呢？讲这个毗卢七法，就是说毗卢七法的这个加持力非常大，就引用这个公案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端身正坐观修，因为它就是有的时候这样一种身体这身体还从那个缘起来讲和我们修道有关系 他身体当中，我们身体当中很多很多这个脉络啊，很多脉络，所以说像这样，如果你的身体歪歪扭扭的，这些脉络也是歪歪扭扭，像这样的话，自己相信当中的这个气不正，气不正的话，这个心不正，很难以入定的。如果自己的身体端直，按照这个要求去做，因为你比如气法也好，还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做事啊、坐姿修法也好，像这样都是这些诸佛菩萨的先贤完全是经验过的。啊，如果你这样修容易相应啊，容易入得定，容易就证悟。你如果那样修的话，就说是这个、很难啊。以前那个两个上师啊，就是那个中大清真人摩西，他的书当中也是讲过的。他就从原则上来看的时候呢，你躺在吊床上啊，你在喝饮料的修行不是不可以的啊，这个也是可以。你这样躺着修啊，也是原理上也是行的。但是呢，是在这个缘起上面来讲的话，你端啊坐直身体来修，比更容易相应。这个是一种世俗的缘起，这讲的非常非常清楚啊。像这样，像这样的话，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啊，这个不重要，外边的这个知识有什么重要的呢？只要我的心专注就可以了。啊，这个上次也是说了，这个这个心当然是可以，这样的方式不说不行。但是如果你能够选择另外一种更标准的姿势来修行的话，更容易相应的啊，更容易相应。所以说这个问题了，这个弥陀呢就端身正坐的观修了，也通过毗卢伽法的，给他们示现的应该这样修这样做。各位凡是看到他这样啊，或相交头偈而说之。这个弥猴应是在为我们示现修行威仪啊，于是立即各自调整身姿，闭关诸法真理，渐渐的心开意解，都获得了必得佛道。当时那是弥猴，就是现在的我们。然后这些人，这些凡智呢，也是有善根的人呢，啊，也是有善根的人。就是说是这个啊，就是个弥猴把他们脚拉下，把他们火灭掉的时候，他也没有产生很强烈的这个嗔恨心了，就看到那样子的时候，就开始醒悟了。哎，这个是互相交谈，互相醒悟。这个弥陀似乎是在给我们显示这个修道的威仪，修道的知识。像这样的话，他们就按照这个弥陀的方式啊，就是端坐做这个毗卢伽法，调整自己的身姿，闭关诸法真理。这个闭关诸法真理方面，我们需要观察的，因为就是弥陀只是给他示现了这样一种这个打坐的样子啊，外面的知识。至于就是说应该怎么样闭关诸法真理，这个弥陀也没有讲，他也没有能力讲，因为他还就是说一个旁证的身份嘛，不是一个真正的圣者，就是像这样也没有能力讲。但是为什么就能够闭关诸法真理呢？我们就知道这个圆觉啊，这些圆觉呢，他都是有这个善根的人，在或者在佛面前，以前在佛面前发下过这样一种这个圆觉的这个心，内心当中啊，不是随随便便，他应该是福德相当深厚的人，一百个劫积累善根的人，他才能够最后真正获得圆觉果位。所以这个并不是一个一个纯粹的初学，这个不是一个纯粹的外道仙人。当然在他们就是说是得道之前，在得到弥陀教化之前，这个缘那就不具备嘛。相对来这个是弥陀做一个缘，实际上就是说在这个之前呢，视线是一个外道仙人，似乎不懂修行啊，就是说翘着脚像日月也好，烧火也好。但是就是一旦他们的这个姿势调整了，像这样的话，他们善根很可能在这个时候苏醒，所以说就开始就是说是通过内心当中的善根苏醒之后呢，以前在佛面前听闻的教法也好，或者他开始对这个赤陀林当中的这些尸骨啊开始观修啊立观缘起，最后知道的这个一切的生死都是从无明来讲的，都从无明而来的，所以后面呢政府啊空性的时候无明灭啊行灭等等，像这样的话就可以这个圣观立观时而缘起正道的，有的时候是通过观察。三中的这些这个变化而证到的，所以这个方面闭关诸法真理应该是从他们内心当中的善根啊逐渐萌发，否则的话就是说是一个完全没有善根的人，你让他做毗卢伽法，他能不能够闭关诸法真理，这个也不好说的。所以这方面的话就做调整身姿啊，闭关诸法真理，渐渐的心开意解，都获得了圆觉的这样一个阿罗汉果。当时他是弥陀，就是现在的我啊，就又会虚脱真的，就是这样讲的。赛会的众人又问，不知因为什么因缘受弥陀身啊，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因缘受的啊，就是说感受弥陀的这个旁身的身体呢？尊者告诉他们，过去九十一劫的时候，有毗婆尸佛出现在世上，一群比丘在波罗奈国的一座仙山中居住，当时有位罗汉比丘登上山顶，脚下轻快，跑得非常迅疾，有一位年轻的修道人见此情景，忍不住脱口而出。此人跑起来轻飘迅速，真像是猕猴。由于这个因缘，他在五百世中一直做猕猴啊，因此所有的世众弟子都应守护自己的口舌，不可随意胡言。那么为什么就是说尊者以前他曾经变成猕猴呢？因为在毗婆尸佛出现在世的时候呢，一群比丘在做仙山修行居住，当时有个罗汉比丘啊，他登上山顶的时候脚下非常轻快，跑的是非常迅疾的。那么就是说是我们从这个庄严经论呢，从很多地方看的时候呢，这个罗汉和佛有差别的。 佛的话，它是属于相对当中的二障和二障的习气全部断掉了。那么就是说罗汉呢，他是烦恼障断掉了，但是他的习气没断。所以说有一部分罗汉呢，当然就是说是这个因缘不一样，根性不一样。有一部分罗汉呢，证悟罗汉果之后呢，非常调柔啊，就是说非常寂静也有。还有一部分罗汉呢，就是前面就是说我们也学过很多啊，或者其他地方也学习过很多啊。有些罗汉呢，以前啊就是五百世当中作为婆罗门长者的，所以说经常叫别人小臂小臂，就是说到了恒河边的时候也是啊，就是说把这个恒河女子叫小臂啊，小臂驻留，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让他把这个恒河给停下，他要过路。像这样的话就后面就去了，后面那个恒河就告状，给佛告状，佛说就是说自己，他就是说你必须要给他做个道歉嘛。啊，这个罗汉说小臂对不起啊，像这样，像他也是这样的，所以说他没办法，人家习这个啊，习习气呢，就是五百次串习的，他就说是这个，他就说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完全断掉。还有就有些喜欢照镜子的，或者有喜欢蹦蹦跳跳的，像也有的，所以这个罗汉呢就跑得很快，跑得非常迅疾啊，像他也有这样的原因呢、啊，像佛啊就和佛不一样，佛的话就说是完全断掉了，根本不用守护自己的身体意志，也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人年轻的修道人看到情况的时候呢，就没有守护自己的身与意了，就脱口而出啊，这个人跑起来这么轻快啊，真像是猕猴一样。就因为这个缘故啊，他对这个圣者说了恶口啊，就说这个说这个圣者像猕猴，所以说五百世当中一直做猕猴。所以说呢啊，就是说是这个就是他前世啊，就真的告诉啊，就是说是当时的在场的四众弟子，他应该守护自己的口舌，不要随意胡言，否则的话就是说非常容易啊堕落恶趣当中去的啊。但是也因为以前呢曾经出家修道的缘故，所以说现在在这个释迦佛的这个义教当中，在佛的教下呢，可以说是这个啊得到罗汉果位，而且能够教化很多的众生。也都是从因缘方面，我们在看那些故事的时候，看那个公案的时候，他都经过这个是咸鱼因嘛，都是咸鱼因缘。那么就是说咸有咸的因缘啊，鱼有鱼的因缘，不管是就是说是这个咸也好，鱼也好，都有各自的差别因缘。所以说尊者他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因缘呢，就是说到底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福报，这么强烈的度化众生能力，这个因缘也没有，他老人家没有说，佛不在世也没说，这个方面肯定是有其他的差别因缘的。但是为什么做弥陀啊等等，像这样的话也是有他的因缘的。尊者优波具体演说此教法时，一切在大会上的人，有的证得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有转圆觉善根的，有的发了大乘心，有的不退转的，不可称计，信受奇效欢喜奉行。今天讲的这个意思。